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啊！虽然啊有这个啊冠状病毒的一些难处，但我们就交托给主，仍然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他给我们的话。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是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换到这一段圣经，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这一章来读一遍。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并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又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成了犯律法的。
人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自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便能穿得暖吃得饱，就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虚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日在你的殿中读你的话，求你保守引导，你圣灵开启和光照，使我们从你话语中得着你所眷顾的。我们恭敬地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谈到，我们基督徒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也是神用真道来栽植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所领受的从基督而来的生命，是一个从真道而生，也在真道中被建造的生命。真道也就是真理，也就是神的话。 我们在这神的话当中得生，在神的话中得建立。那么这样子的人，他必然的要从三个面向来做生命中的自我的显示。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否是一个敬畏神、心口一致敬拜神的人。第二个，我们是否是一个对人有怜悯，那么真真实实用怜悯的心待人的人。第三个，对我们自己，我们要守住圣洁，不要被世俗所同化。这是我们在第一章谈到的。第二章一开始那一个例子我们上次讲过，那么雅各用一个强烈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不沾染世俗。因为世俗它有个观点，就世人的一个看法，世人的看法常常都是看重这世上的标准，那么用世上的方式去做价值的判断。那么这在圣经的讲法就是一个偏袒的，因为每个人生下来就不一样，每个人生下来就各有所别。我们就用世人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的标准来看人，这样我们就用外貌待人。所以他就举了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么这明显的例子之后，他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看着人所拥有的来判定他，从外貌来待人，我们就是一个偏袒的人、偏心的人啊。那么呢，这就是恶意论断人。所以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我们会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上去判定这个人怎么样。所以这样子我们被外表蒙蔽来断定人，就是一个恶意的审判官。第二个问题说，神的做法是怎样？神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使他们在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命上头成为富足，把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使他们来承受上帝的国。所以上帝恩待或者上帝怜悯那些贫穷人。这贫穷人呢，讲的就是在世上他觉得自己是缺乏的人，不单在物质上缺乏，更要紧的他在生命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耶稣说登山宝训的第一个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说得很清楚，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我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原因不是义人不需要悔改，是那些自己认为义的人他不会悔改的，是自有病的人才需要找医生的。所以这讲的就是上帝能够看重人的心，那么呢知道人的心的需要。我们是没有这个本事的，我们人常常从外在的去做了一个判断。第三个，雅各讲，富足人岂不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这是一个讲到社会上有些人用他的权势来欺压，特别在当时是指欺压信徒，欺压信徒。那信徒相对的，雅各在这里讲的就是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针对这些改成基督徒的人，就在他们的当中受逼迫。所以他说，这些人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他就谈到要我们基督徒去思想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上帝是怎么样作为的，上帝是怎么样作为的，那么神是怎么样施行他的救恩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这是至尊的律法。那么按外貌待人，就是被律法定为犯罪的。那么雅各先讲一个律法，你只要犯一条就犯了重条，即便你不奸淫，但你杀人还是犯律法。 所以他就讲，我们是要按这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按照律法说话行事。那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所以这边雅各谈到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刚才我有说我们要敬畏神，怜悯人，守住圣洁，这三个对神对人对己的面向。那么最要紧的一面镜子是众人也看得到，我们心中也明白的是我们有没有怜悯人。那么怜悯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怜悯就是爱人如己，怜悯就是彼此相爱，这是一个至尊的律法。至尊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最高的律法？不是，至尊的意思就是至尊的王所颁布的律法。至尊的王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条律法是至尊的主所给的我们的律法。那么我们要遵守这个律法使我们自由。那么我上次有提过的，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分辨。律法原来写在石板上的，写在石板上的律法在这里是知识，是知识，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智来约束我们自己，这是石板上的律法。如果律法写在石板上，写在这里的话，那么呢，我们仍然会犯罪，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不可能做到，因为写在石板上的律法，那么呢，只是约束了我们外在的行为，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内心的思念。基督的律法是写在心板上，这个写在石板上，这个写在心板上。写在心板上的律法才是这个至尊的王给我们的律法，才是使人自由全备的律法。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蒙怜悯的。当律法颁下来的时候，面对律法，我们是要被审判的。审判说你有没有照律法做，这叫审判。审判是看我们有没有照我们所知道的来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神审判人的原则，神审判的人的原则呢，那么他就讲得很清楚，神是照着真理审判人，照着个人所行的审判人，照着人的是非之心审判人。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上帝的公义，讲的是上帝的公义，照着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我们里面的是非之心跟我们所活出来的来审判我们，这是公义。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但是呢，罗马书第二章讲这个审判，那么呢，很快的到第三章中间就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没有一个在上帝面前可以称为义的，都犯了罪，都犯了罪，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在上帝真理的面前，按照那真理的圣洁跟公义来审判我们，我们都是被定罪的。但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怜悯，救恩就是上帝怜悯了我们，上帝怜悯了我们。我们在复习主耶稣讲过的例子，有一个人欠了王1000万银子，王找他来算账，他就跟王苦苦的哀求，
王就动了慈心，就说我赦免你了。这一段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我们所欠的多得不得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偿还的，用1000万来表示根本不可能还。但是我们为什么得赦免？因为王动的慈心，所以这个人就蒙了什么？赦免。当这个人蒙了怜悯之后，他就看到他的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的银子，一个1000万，一个10，差别很大。他就逼着他的同伴一定要还他这10两。他同伴央求他，他不肯，掐着他的脖子逼他。所以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王，王就非常的生气，就把这个人抓过来说，我要把你下到监牢里，等你还清了所欠的。耶稣讲这个比喻，没有一个门徒跟他说，主啊，那个王不公义，王不是先赦免了吗？那怎么又把人家回头算老账呢？不是赦免了吗？为什么回头翻旧账呢？耶稣要讲的是下面这个话，你们不从心里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饶恕是什么？饶恕是蒙怜悯，是怜悯。蒙饶恕是什么？就是我们蒙救赎。这个是讲十字架的救恩。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主，世人对他所有的一切亏欠，每个人都所欠的，没有一个人还得清，这叫1000万。那么这些谁来付？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都他们不知道。父，天父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不是上帝不公义，是所有我们所欠的都归到主的身上去。主把所有的债背走，把那一个还了的恩赐给了我们，这就是救恩。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怜悯人，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被怜悯过的人。所以我们怜悯人，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怜悯人，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主的恩典，我们来报恩之用，都不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主那样的怜悯，主子所盼望的只是我们可以怜悯人。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不是饶恕7次，是要饶恕70个7次。我们可以怜悯人，我再说，不是我们去报恩的，也不是我们用这个来当中来表示说我们有多大的福分在那里，不是。我们怜悯人就是怜悯人，就是怜悯人。为什么？因为连我们可以怜悯人的恩典也是主为我们成全的，不是我们做得到。如果我们觉得做得到怜悯人，然后要求我们自己去怜悯，我们还是做不到。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怜悯人而去怜悯人，我们的这一条至尊的律法还是刻在这里。至尊的律法一定要在这里，一定要在这里。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是这里。至尊的律法是主为我们做成的，主也为那人做成的， 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觉得这个上帝说的话你要照着遵行，主说要爱人如己，彼此相爱，你还是在这个姿势里，你所靠的，我所倚靠的，我所想做的，还是我自己的努力，那么我们还是做不到。因为路加福音讲，我们爱那个我们能爱的人，我们所爱的人， 主耶稣讲，罪人不也就这样吗？我们能不能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不配得爱的，甚至是为仇敌祷告？那不是我们做得来的，我们可能可以勉强自己做一点，但是勉强不了太久，因为是这里不一样，这里是因为这一个律法已经被成全了，已经做到了，主为我做到了，主为那一个需要怜悯的人做到了，弟兄姐妹，主已经为他做到了，我们接不接受主已经为他做到了？这叫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因为主已经为他做到了，主已经怜悯他了，所以我就领受这个做成的恩典，这叫刻在心板上的律法，是主天国的王亲自到地上来成就的。所以主就告诉彼得，你一定要饶恕。主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这不是讲救恩的条件，这是救恩的镜子。雅各在这里讲是救恩的镜子，真道的镜子，你不可以照着镜子看到自己需要改正的而不改正就走了，那镜子对你我们就没有功效。这个是一个镜子，我们有没有怜悯人是一面，我们有没有得怜悯的镜子。如果我有怜悯人，那就表示我里面已经得了怜悯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蒙了怜悯，那人也蒙了怜悯，我们就是一起来领受主所成全的恩典。这个至尊的律法被成全了，我们自由了。如果律法还写在这里，我们还在挣扎，我要不要爱这个人？我要不要原谅他？他配得我对他那么好吗？我们还在这里挣扎。但写在这里的律法，我们自由，我们可以自由，不是因为我们做到，因为我们领受恩典，他也领受恩典，对方也是一样，有个恩典已经做成在那里，他知不知道？我们只有求主恩待他，但恩典确实已经做成了。所以怜悯才向审判夸胜，怜悯才向审判夸胜。为什么？不是神不公义，不是神审判不公义，因为公义的部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但谁可以从死里而复活？是那一位为我们死的主。那么呢，父把他升为至高。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照着我们所思念的、所行的，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都是被定罪的，但我们都得以复活，因为我们都蒙了神的怜悯，蒙了天父向我们动的慈心。所以雅各在这里一直强调怜悯，一直强调怜悯。为什么？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经过的那个学习的痛苦，他们的祖先被掳了之后，到外邦人的地方受尽的苦楚，他们以为我们好好的守律法，上帝就会救我们。那守律法的结果，耶稣来了，显出他们仍然没有得着，这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最后这一群被主得着的使徒们，他们都知道了，雅各在这里知道了，不是我可以守律法，是那一位为我做成律法的把恩典给我，我是蒙怜悯的。保罗也知道了，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什么？神的恩怜悯，蒙了神的怜悯。彼得也知道了，彼得说，我可以怎样，最后他不能怎样，他也蒙了怜悯。约翰照样蒙了怜悯。所以使徒们，他们从律法之下出来的时候，他们知道律法仍然在那里，但这律法不是定罪的律法，乃是至尊的律法，使人全备和自由的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蒙了怜悯，我们蒙了怜悯。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一个人人都会认错，如果他愿意的话，但人不一定悔改。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怜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知道我是蒙怜悯，上帝赦免我的罪，是我是蒙了何等大的怜悯。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思想到他蒙了何等大的怜悯，他就不可能悔改，他只能还是只是在认错而已，因为他还没有去感受到主的那一个爱，主的那一个十字架上牺牲的爱，舍命的爱，为他受苦背负罪的爱。所以雅各这里告诉我们，怜悯是我们生命的镜子，我们有没有怜悯人，就是一个很清楚的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然后接下来14节开始，他就开始讲，那么呢，他从怜悯审判就谈到信心跟行为。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值得我们再度的思考的。许多人会一直在思想，保罗讲因信称义，雅各说你们称义也是看行为，所以就起了很大的争执，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但如果我们仔细读雅各的下面的话，我们就知道雅各所说的跟保罗所说的没有两样。雅各在这里讲，如果你有信心但看不见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你这样信心能救你吗？雅各提出的一个质疑，如果一个人说我有信心，但我却没有那个相对于信心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人有得救吗？所以雅各在谈一种信心，叫做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从哪一个面向去显示呢？怜悯，怜悯。他说你们当中有人缺的衣服，缺的日用的饮食，那我们就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愿你吃得饱穿得暖。你不给他就没有怜悯。雅各马上连到怜悯。雅各在讲的 我们得救的信心是什么？是蒙怜悯的信心。刚才我有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蒙怜悯的信心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蒙了多大的怜悯？所以雅各从怜悯的这个位置上去做思想，如果一个人蒙了怜悯却不怜悯人，这样的人没有蒙怜悯。这是耶稣的话，你被饶恕了，你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你。这是耶稣的话，对不对？所以得救是什么？得救的信心，雅各在这里很实在的告诉我们，你从对人的怜悯就显出来你有没有得救。这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如果你真要有怜悯，那必然能够活出怜悯的生命，怜悯的那个行为来。这是雅各在这一段话里面不断的强调的，也是主耶稣在他的平原宝训里面一再的讲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不是我们做到完全，是我们蒙怜悯去怜悯人，蒙饶恕去饶恕人，蒙爱去爱人。雅各在这边讲了一个不好翻译的第十八节，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说法，必有人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说。雅各在这里假设到读这封信或听的观听众当中，有人就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雅各的回答是不要将信心跟行为分开，不要将信心跟行为分开。因为没有行为你难以展现你的信心，那么呢，如果没有用行为向你呈现，我怎么向你展现说我有信心呢？所以雅各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你用行为或用信心，不是。雅各说我要表达的是行为跟信心是一致的，有信心就有出于信心的行为，没有信心就没有出于信心的行为。这种信心是实在的，而不是说说而已。所以雅各前面就讲，如果一个人说有信心却不敬畏神怜悯人，这样的人是欺骗自己的人。雅各在这里讲这个信心不是别样的信心，乃是能否得救的信心。雅各在这里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信，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的话，魔鬼对上帝的信是什么样的信？魔鬼对上帝的信，如果我们用知识上用经验上来看的话，那是实在的信。实在的信，我再说一次，魔鬼对上帝的信，如果从经验上从知识上，是不是实在的信？魔鬼跟上帝对过话，对不对？魔鬼亲自经历了很多跟上帝的交手，是不是？所以经验上魔鬼讲信没有问题，他比我们更有经验，经历更多，时间更长，知识上的信他知道吗？知道。他知道耶稣来做什么，他知道我要把耶稣扳倒他才可以得胜，所以他去做什么事？试探耶稣。用什么？用耶稣的需要试探他，用上帝的话语试探他，想尽各样的方式试探他。所以有一种信 是指本于知识跟经验上的信。雅各在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是我们在知识跟经验上的信有比魔鬼更强吗？雅各说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灭亡，他如果不相信他会灭亡，他就不要这么努力的抵挡，所以他战惊，是本于他的信来战惊。那我们基督徒的信呢？我们基督徒的信，我们不一定在知识上经验上胜过他，但在有一样蒙上帝的怜悯上，他得不着，我们得着，因为救恩是为我们预备的，耶稣是为那些属他的人上了十字架，耶稣是为那些愿上帝所怜悯的人施下的救恩的。所以雅各在这边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这些非得救的信心。那些非得救的信心，行为跟信心不能够对上的，是虚浮的。虚浮就是徒劳无功的，就是你觉得你有信，可是最后得不着所信的，这叫虚浮。所以整个要紧的是，我们如果有得救的信心，我们就会把真理真道活出来，因为我们是被神用真道所生，用真道栽植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从福音所得着的生命，有这个生命我们就活出来，好树就结出好的果子来。雅各接下来用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拉合是外邦人，讲的都是得救的信心。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圣经用这个成为我们得救信心的榜样。得救的信心是什么？是相信神可以使死复活，使无变为有，就是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人，我们本来是死的人，得救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得救的应许借着信耶稣基督归到我们的身上。拉合得救的信心是什么？照着上帝先前的话，迦南人说要被灭的，那拉合愿意相信，他仍然有机会分享这个恩典，所以他就接待了以色列人的探子。那么他的信心就从他的行为中得证实。他的信是什么？是盼望得拯救的信。所以这两个信心都是同样一个，就是得救的信心，得着救赎恩典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比他们更有福，因为当日他们还在等候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一个后裔是谁，也知道他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我们比他们更有福。所以我们从这里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也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至高者宝座的右边， 这就是我们可信的凭据。所以雅各在这里讲，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的，正如身体跟灵魂不可分一样。一个活着的人，他同时拥有活的身体跟灵魂，所以两个是合而为一，是不可分的。所以第二章就是接续第一章，继续表达这个观念。上帝用真道栽植我们，那么我们就要活，把真道活出来。活出来真道，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得救的信心。这得救的信心，是因为我们蒙了怜悯，所以我们以蒙怜悯的心回应神，这个叫做敬畏神。所以主耶稣讲到，有一个女人，当她在西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来靠近耶稣，对不对？然后用眼泪、用头发沾湿他的脚，是不是？把膏油抹在他的脚上。耶稣讲的，这个人爱大，赦免也大，就是他蒙的怜悯多。他知道他蒙怜悯，蒙怜悯。主用这个例子告诉法利赛人西门，这个女人是蒙怜悯的。上帝都怜悯人了，但人认不认他怜悯我？所以我们被真道栽植，如果我们蒙怜悯，我们用蒙怜悯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这个就是敬拜，这就是感恩，这个就是颂赞。我们蒙怜悯，用怜悯人的心去怜悯人，就表示我们是真蒙怜悯的。我们蒙了怜悯，所以我们不愿意也不想再去沾染污秽，这就是圣洁。所以蒙怜悯才是那一个最要紧的事。所以雅各这里告诉我们，怜悯像审判夸胜。所以综合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所交通的，这叫至尊的律法，要放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我们有本事，圣灵把这个至尊的律法成全，耶稣成全了，放在我们心板上。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就是那无比的恩典；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就是那个应许。上帝的话，我们放在心板上，就成为我们的得应许的那一个确据。因为上帝，你的儿子做成了，你的儿子做成了，所以我领受这个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在那一个不断的反复当中，只要我们回到自己的本相，我们又回到公义面，我们又回到是非面，我们又回到这个人不应该这样。但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在基督里，我们就回到主啊，求你怜悯，求主怜悯，我们就用怜悯的心待人看人。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把做成的恩归到你我的身上来，归到你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们继续在这个路上不断地靠着他的恩典去经历这个被怜悯的恩。所以活出真道，不是把这些要遵守的法则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努力去做，这不是活出真道。活出真道乃是让我们明白，这个真道不是只是知识面的真理，乃是它又是一个蒙恩典赏赐的生命，乃是一个有耶稣跟我们一同来行走的道路。我们就活在 这样的恩典当中。求主继续用脸光照我们，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当中跟我们身旁的人一起来经历他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怜悯的恩典。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为我们舍命，你要我们能够仰望你，因为你为我们的信放死成终。而我们的主啊，我们不要这些在脑子里面的知识，我们总要那些深化入我们心，被你圣灵所刻在我们心板上的那样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本着恩典，本着你的怜悯，我们在世上啊继续往前走前面的道路。在这样的世代，我们更需要活出我们是一群蒙怜悯的人，我们更需要的是对世人有怜悯的心。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啊连续人的人，因为我们才是有福的。听我们的祷告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